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读经。首先，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有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专心的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你将我们的心打开，愿意让我们也有你智慧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读到你话语的时候心就通达，愿意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亮光。谢谢主，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好。那我们还是很快的来背诵一下读经者的信念呢，大家一起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16-17。那我们心里面还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并且呢，是我们每一位信神的人生活与信仰的最高的准则。我们每个人都相信神是活的，神的话语也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在如今的世代也对他的儿女们讲话，并且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喜爱、了解，并且呢，真正的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变为有福。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了小先知书的读经部分啊。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小先知书。那小先知书呢，原名叫12先知书，一直到了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才被奥古斯丁称为小先知书 Minor Prophets。 那称为小先知书呢，主要因为相较之下，这12卷书呢，相比于我们前读过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要简短的很多哈。所以说小先知书与大先知书通常是指书的篇幅的差别，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差别哈。有的人会以为大先知就是比小先知更加伟大或者更有影响力的一些先知哈，因此之故呢，大先知书比小先知书更加的重要。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凡先知所写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启示，既然都是神的启示，那么无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都是同样重要的先知书哈。所以说我们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非常认真的来领受神要传递的信息。在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句，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在分享当中都会用到的经句啊。比如说弥迦书6:8讲到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撒迦利亚书里面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阿摩斯书里面讲到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这句话，也是在讲到奉献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段经文哈。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哈巴谷书里面讲到说，义人为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里面也有另外一句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然后在哈巴谷书3:17讲到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桉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阿摩斯书里面接着讲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弥迦书里面伯利恒以法他是同样一个地方啊，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语法。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些金句。那今天的课程内容呢，我们分成了四个方面。第一，首先我想给大家澄清一些基本的观念，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何西阿书的写作的时候时代的背景是怎样的，然后呢介绍一下作者先知何西阿。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何西阿的读经的部分。今天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会每一章呢给大家讲一些重点，并不会 cover 所有的经节啊，所以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大家会希望大家多花一些时间在读经的时候读的细致一些。首先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先知和预言的一些观念。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出自哥林多前书14:1，他讲到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要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做是说预言。那什么是先知讲道和说预言呢？我想这两个词，先知和预言，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面呢，都给大家一个感受， 好像先知呢就是先知道，比别人都先知道一些事情啊，他会讲出来的预言呢就是讲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先知和预言呢，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先知就是神的信差，他 prophets， 他的意思是 God's messenger。 那预言呢，他传递的是神的信息，他先知所传递的是 prophecy， 是预言。 prophecy 的意思是 God's message， 所以说做先知讲道就是传递神的信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知哈，刚刚讲到说先知是神的信差，是 God's messenger。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出自于申命记十八章，他讲到，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所以说这句话里面讲到说有两个前提，首先呢有一位说话的神哈，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们的神不光是真实存在的，他也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他会把他的话跟人讲出来，他会跟人讲话，以他的慈爱和信实告诉我们他是谁，并且呢他又有传递神话语的人，他要将这句话里面讲的，这段经文讲的说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递他们。所以说神会给某一个人和一些人讲话，让他们把他的信息传达给众人。所以我们再看到希伯来书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也是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在这里呢，就清楚地讲到说有一位会说话的神，也有着传递神话语的众先知哈。今天我们要读到的先知书里面的何西阿就是众先知中的一位，他所传递的是神的信息，是神的自我启示，是神把他的子民所知道的信息。那我们讲到预言是什么呢？是神的信息，是 God's message。 那凡神教先知所说的话呢都叫做预言。那看下面这个图里面就把这个分类分得非常的清楚。当我们把大小先知书全部都读了一遍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信息都是对当时的世代来讲的，称之为是时代的信息哈。这些信息呢包括了警告 warnings 啊，或者是布告 announcement， 包括一些预告foretelling 哈 ，foretelling 就是预告安慰的话，包括责备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话。而在预言当中呢，有一个是称之为预告，这也是大家常常所想到的。这个预告呢是讲一些预告性质的话语，比如说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将来在以法他在伯利恒会出现一位先知，还要就弥赛亚救主，他在什么时候出生，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会告诉我们。包括在上一次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将来会有哪些国家，他们的兴亡啊，关于这些的预言，这都是预告性的预言。那还有其他的关于警告责备安慰，还很多的这些话语呢都是先知所传递的信息，他们都是预言的一部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何西阿书的时代背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经历了联合王国时代，也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他们这段时间之后呢，所罗门王死后国家就一分为二，在北边的这个国家呢它有十个支派组成，叫做以色列。在南国呢有两个支派组成，它叫做犹大哈，是由便雅悯和犹大这两个支派所组成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交代了这个时代，讲到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就是讲的是耶罗伯安二世哈，不是开国的那个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是何西阿书的一章一节。那以赛亚书的一章一节也是讲到了当时的一个背景，时代背景是这样讲的，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你看这两句话讲到的这个时代是非常相似的这个时代哈，所以说在当时呢，北国何西阿做先知和南国以赛亚做先知，他们是在同时代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时代哈。那以赛亚在我们当中，能更多人对以赛亚更多的了解，对何西阿并没有那么多了解，但是他们是同时代的一个先知。他们讲到了先知的时代，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时代的先知，也是各个时代先知是怎么样的哈。时代的先知呢分成三个时期，前期、中期和晚期。前期的年代呢是主前十和九世纪，就是主前900年到800年。他们先知的代表呢是以利亚、以利沙、拿单哈。那这些前期的先知呢，他们都不是著作的先知，也是他们都不是写书的，但是圣经当中呢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作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哈。他们所对话的对象呢都是君王，比如说以利沙、以利亚，他们对话的君王亚哈、约兰、耶户、亚哈斯这样的君王哈。那拿单他讲话的 对象主要是大卫和所罗门哈。那内容呢主要是责备，就责备这些王他们偏离神，他们去敬拜别神，做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哈。中期的先知呢主要是在主前八世纪和七世纪，就是主前700年600年的时候。这个先知的代表呢是像阿摩斯、和西亚，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位以赛亚等等。他们讲话的对象呢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哈。他们的主要是对百姓内容呢主要是对百姓的警告，这些百姓偏向偏行己路的时候呢，他就警告这些百姓说回来吧，回来吧，回转归向神吧，这些对当时的百姓我发出的一些信息。那后期呢主要是主前六世纪的五世纪。那知道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国家要不正在灭亡，要不呢就已经灭亡了。所以呢神继续的差派先知来对这些人讲话。那这个对谁讲话呢，主要是对这些被掳的这些渔民，然后呢讲话的内容呢多数是安慰和一些复兴的话。在何西阿书里面讲到了这个以后北国的这样的一个下场哈。比如说在第十章第七讲到说，至于撒玛利亚就是对我们讲那个首都，就是对这个国家的代表，就是北国以色列国，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哈。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是13章11节。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那我们看到说这节讲到了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以色列国是怎样会在怎样来亡国哈。那我们来看看这段历史是怎样。何西阿书的时代背景。那何西阿是北国人，刚刚我们讲到了那时呢正值耶罗伯安二世作王的时候，也是刚刚我们在看到的。这段时间呢是北国的全盛时期，耶罗伯安二世呢收复了很多以色列的失地，国家国力强盛，经济也是非常的繁荣。而往往在这样的时候呢是信仰上最接受挑战的时候啊，在信仰上面极为堕落，邪教畅行，道德败坏，人心呢远离真神。到了耶罗伯安二世晚年的时候呢，国家就开始衰败了。当他过世的时候，耶罗伯安是在位的时间非常的长，他在位了40年的时候。当他在位之后，他过世之后20年的时间就经历了很多代的王，然后呢政治上面一片乌烟瘴气啊，谋逆篡位的事呢连台上演。首先呢是耶罗伯安的儿子撒加利亚登基，然后他做王并没有太久，6个月的之后呢就被他的一个部下沙龙弑主自立哈。然后呢沙龙才做王1个月，又被米拿县所杀哈。米拿县呢把他的王位，米拿县没有被杀，但是呢他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底加侠。底加侠也没做多久，2年之后呢他又被部下底加所杀哈。然后底加呢被北国的末代皇帝叫做何西亚所杀哈。所以说在短暂的20-30年的时间里面，国家就连换了数位君王，政治局势呢是动荡不安，国势也是一落千丈。最终在经历了208年之后呢，北国就被灭了，他的民被掳去了亚述啊。那我们常常在小先知书里面会读到亚述这个国家。我们先来看看小先知书的一些信息啊。看到这是一个列表，小先知书的一个列表。那我们看到说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他们的差别呢并不是因为时代，是因为他们篇幅的长短。那小先知书的排列是因为什么呢？小先知书的排列是根据年代来排列，是根据时间来排列的啊。它主要是从主前八世纪和主前五世纪的这段时间。那小先知书呢与亚述这个国家非常的有关系。大家看到这个表最后的时代背景的时候呢，前面的6卷书都是在亚述强盛的时候所写的啊。后面的3卷书呢讲到亚述在没落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后面犹大国王国之后的一些事情。 就是说在主前九世纪到七世纪的时候，亚述都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帝国，是当时的霸权时代。所以说我们来读小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必要来了解一下亚述这个国家的一个时代的背景。亚述在全盛的时候呢，它的边疆土也是非常的大，它占领，看这个图中绿色的部分啊，它占领了差不多整个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的北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还有埃及的北部这个地区啊。深绿色呢是它早期的时候是两河流域的这个部分啊，后面它吞并了列国，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呢也在它侵略的计划范围之内。以色列国呢，它北边有亚述，南边有埃及，所以它周旋于两个国家之间啊。它的一向的国策就是哪边的强，它就投靠哪边啊，然后攻打另外一边哈。大家看到这个图当中有一块小块的黄色部分，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哈？这个小色的黄色部分上面写的 Judah。这个就是犹大国，这个，亚述这国家，他把更大更强的这些国家都灭掉了，却没有灭掉犹大这个小国，甚至亚述自己最后都灭亡了，犹大国还存在哈，这是为什么呢？在以赛亚书中讲到说，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呢，亚述王西拿基攻到耶路撒冷，神出天使击杀了亚述大军，救出犹大国，所以犹大国一直是，奉神的保守，在亚述国强盛的时候，奉神的保守一直没有被灭啊。以色列呢，先是向亚述称臣纳贡，后来呢又与埃及结盟，可是却不倚靠神，最终呢他们被亡于亚述之手啊。我们刚刚讲到末代皇帝，以色列的末代皇帝是何西亚。何西亚呢，是北国最后一个王，他做完之后呢就背叛了亚述啊，导致于北国被亚述所灭，以色列人就被掳到了亚述。我们再来看看何西阿先知哈，何西阿的作者呢是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名字呢和 Joshua 非常相似啊，是救恩之意。出生于主前八世纪，也是主前七百年，是与南国的以赛亚同时期的先知。他呢侍奉的时间是将近40年啊，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以色列。那何西阿生长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针对北国传讲神的信息。他开始传道的时候是耶波罗布安二世的中期和晚期，那时候呢以色列的国势已经开始由盛而衰，在之后的20-30年的时间里面呢，发生了4次的篡位，君王不断的更换，最终呢亡国。那一个何西阿在这样的动荡的年代里面所出生啊，那他一定希望自己的家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家和，但是呢何西阿的家中也非常的不稳定，他的妻子歌蔑是一个不贞的妻子，他生了三个儿女呢，都不能肯定这个父亲是谁啊。在第一章也讲到说，神要和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妻子虽然对他不忠，他却不能放弃他，借此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感情啊。所以说整个和西阿书里面讲到了，前面三章里面讲到了和西阿对他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虽然妻子对他不忠，但是呢他却不能放弃他，要对他的忍耐啊。新约中雅各书提到的先知的忍耐。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知奉主名说话的众，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何西阿忍耐了什么呢？他忍耐了一个丈夫最难忍耐的事情，就是妻子犯奸淫哈。先知何西阿用自己的生活来传递着神的信息，他传递着什么信息呢？神就像一位丈夫，以色列呢就是他不贞的妻子，背着神与偶像行淫，就是拜别的偶像，然而呢神却仍然的爱他，呼唤他来转回，这是在显示出了忍耐当中，刚刚讲到说先知的忍耐，而忍耐当中显示出了爱。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淫乱所生的儿女，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可能不是你的，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然后呢在第三章的时候又讲到说，耶和华对我说，也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这就是歌蔑啊，这个淫妇呢就是歌蔑，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葡萄饼呢就是巴利的拜巴利的仪式当中所用到的一个东西啊。那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让我们看到呢神对百姓的爱是恒久忍耐的，即便是百姓一再的偏离神去敬拜别神不忠心。何西阿书呢整一共有14章，何西阿书的主题是不贞的名和信实的神。刚刚讲到说以色列有如一位不忠实的妻子，背着丈夫呢与他人行淫，并且生下了儿女，但是呢神却不因此而嫌弃他，让他愿意悔改， 神不但接纳他，还要更加的祝福他哈啊，还要祝福他。那何西阿书的大纲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个人的历史，一到三章讲的是何西阿他自己的生活，讲到说何西阿布真的妻子和这个信实的丈夫。那从第四章开始呢，就是何西阿在向百姓，大家记住啊，是向以色列的百姓来传递这样的一个来自于神的信息。和信息是讲到说你们这些不贞的子民，但是呢神是信实的神啊。那我们把四到十四章可以更细的分成三个部分，第四章到第六章开始呢讲到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第六章讲到第十章讲到以色列人将受的惩罚哈。第一章和十四章呢再讲到神信实的爱，他还是会爱这些以色列人。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了这个经文，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啊。希望大家在参加读经班的时候，圣经都放在你的旁边，可以随时可以查考圣经啊。好，在第一章的题目呢是生活就是一篇信息。在何西阿书的一开始呢，就记载耶和华初次和何西阿说话的一个内容啊。他讲到说，在第一章的第二节讲到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说他让何西阿去娶这淫妇为妻的原因呢，是因为要类比这个地大行淫乱，离弃了耶和华。所以说神要何西阿在明知对方不忠实的这个情况下面去娶一个淫荡的女人为妻子，并且要在婚姻当中过程当中呢接受妻子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大家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所教导的婚姻观呢，婚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而就是在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呢，当一个人在这里面犯奸淫来背叛这样的关系呢，也是最心痛的背叛哈。圣经以夫妻的关系来比喻神和他子民的关系，也比喻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啊。在亲密的夫妻关系当中，当其中的一个人背叛了对方，那将给另外一个人带来极大的痛苦。歌蜜在这个时候背叛了她的丈夫何西阿，与别的情人行了淫乱；以色列也背叛了耶和华，与朱巴利这些假神行了淫乱。所以说何西阿从这个亲身的体会当中了解到神对于这些犯淫乱的这些以色列民他是何等的心痛。那当我们犯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背叛神的有什么后果呢？就是会领受神的审判。这在神给何西阿的三个儿子取的名字里面呢，就传递出了审判的信息。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耶斯列这个词呢，现在我们看来也许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呢在当时大家听到这个耶斯列这个词的时候呢，就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大家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户这个人，耶户这个人他怎么样的呢？上位的，他是北国的一个王。他上位是怎么样上位的呢？就在一日之间啊，他杀了当时的北国的王约兰和南国的王约沙法和那个王后耶洗别，这个很坏的王后耶洗别啊。虽然耶户来做件事情呢，是耶和华向他晓谕他去做件事情，并且呢给他说以后做了件事情以后要除掉亚哈家这个这些人了之后呢，让他可以让这个耶户家可以做王直到四代啊。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圣经上面讲到说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那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讲到说他并没有讲到说流血的罪哈，就是说我以后会追讨以色列家，让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就好像耶户在耶斯列让这个亚哈家的人灭绝一样，这是一个类比的这个事情。所以就讲到说以后呢，因为你们背叛神，以后你们将会经历这样被国家被灭绝的这样一个后果。再接着读，歌别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亦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大家记得刚刚我看到那个地图里面啊，那个亚述帝国里面就那么小小的一块黄色的地方，犹大国一直都没有被灭掉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何西阿先知里面在这里讲到了，我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 现在得到了印证。这个罗路哈马的意思呢，就是不蒙怜悯，就是神要将他的恩典来救回他，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再接着往下读，割灭又给罗路哈马断奶之后，当时都是喂母乳，所以说大概是两三年之后呢，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阿米的意思就是非我名，这个罗字，罗路哈马和罗阿米，这个罗字呢就是不的意思啊，就是no， 所以说罗路哈马意思是 not loved， 不蒙怜悯啊。然后罗阿米的意思就是就是 not my people， 非我名的意思啊，就是关系上面的一个断绝，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不做神的子民，那耶和华也不做他们的神。在这个时候呢，审判的信息就借着这个名字非常明确的传递出来。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取名的非常喜欢借着名字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啊，称之为信息名。他们记得最出名的信息名呢，就是叫什么，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大家记得这个信息名的意思哈。那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呢，大家会看到说整个格西阿书，或者说整个先知书里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pattern， 就是说他先给你讲清楚你犯了什么罪，你背叛了神，然后呢你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些经历一些后果哈，会经历审判，会经历怎么样。那后面呢他会讲到说神的警告，神对审判宣布了审判之后呢， only after， 只有在之后呢，在审判了之后呢，新的恩典会体现出来哈，他的恩典就会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那第十节就讲到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啊！所以说审判不可避免，审判之后有复兴，有神的恩典降下，这是和西阿书重复出现的这样一个主题。神告诉和西阿，也借着何西阿告诉他的子民，在遥远的未来将会有前所未见的大复兴哈。那在这里讲到说犹太人，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大家知道以色列是个非常小的民族，那以后他的人也是可以数可以量的哈。那在这里呢，以色列的人数呢，他讲的是真犹太人，是真正从心里面来相信的，而不是行肉体的割礼，而是心里面行割礼的一些犹太人。他讲的是所有真心信主的人，多如海。他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了这里哈，罗马书引用了和西阿书这段经文，罗马书9:24-26讲的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感所召的，不但是犹太人，也是从外邦人中，又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和西阿书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在基督里众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他将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里面哈。真犹太人。那么再来看到第二章哈。在这里要第二章的第一节，在这里大家看到说第二章的第一节实际上和第一章的最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呢，第一章的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实际上是归于第二章的哈。这边讲到说你要称你们弟兄为阿米，为你们姐妹为路阿玛。阿米和当时的罗阿米对应，路阿玛与当时的罗路阿玛所对应，就是把那个不字去掉了，所以说他们就是 loved 和 God's people 的意思。那第二章呢讲到了说幸福从何而来，这个割灭呢，大家看第五节，他们的母亲也就是讲到割灭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耻的事情，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就是他的情人嘛，就是他不是他的丈夫，但是他所爱的这些情人，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那再看第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住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到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又再次讲到他的情人却追不上。第八节讲到说他这个割灭，他不知道我所给他是我给他五谷，是神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上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借着割灭传递这样的信息，说当我们丰衣足食，当我们生活幸福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正的知道，是不是真正的肯定说知道这是神的赏赐，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会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那哥蜜在这个就借着刚刚读的经文，他得到了神诸般的好处，但是呢他却谢他感谢他所爱的这些情人，他觉得是他的情人给了他这些东西，是他的情人给了他丰富的物质的上面的生活。这呢这样呢，这个远离神的人呢就很容易误会这个幸福的来源，神赐福给他们，他们却认为这幸福呢来自其他的地方，并且呢不将这个荣耀归给神。不将这个荣耀归给神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幸福会被神收走。大家看何西阿书第十二到十三节，二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讲到说，我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就是我所爱的给我所给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走兽所吃，我必追到他素日给猪巴利烧香的罪，那使他佩戴的耳环与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就是耶和华所说的。哈，就是耶和华对罗阿对这个哥面，也是对于这些不守这个慈爱的这些以色列人的一个信息。但是从十四节开始呢，话锋一转，讲到说神呢，他必是一个他最终还是一个存慈爱的一个神啊！你看第十九节，那第二十节讲的说，我必聘你永远为我的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为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在这里提到就认识这个字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不论这个妻子是如此的不真，是如此的是如此的不忠实，但是呢，基督我们的耶和华，还是同样的爱我们哈。在新约里面两段经文比喻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讲的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以弗所书五章里面讲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基督使人。就讲到说，神的爱大过我们的罪啊。那么来到第三章，第三章非常的短哈，第三章只有五节的经文。那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人，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人。在这再去爱一个淫妇，这不是另外一个人啊，就指的是这个哥面。你看英文讲到说 ，Go show your love to your wife again， 再次向你的妻子显示出你的爱哈。那他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哈。那何西阿说，何西阿在这个时候，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这个哥蜜呢，他因为行淫啊这个事情，他可能已经沦为这样的像妓女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身份了。所以说，她丈夫要再次用这个钱去 redeem 他们，再把他买赎回来。就像耶稣用了这个很重的价银。对，价钱来 redeem 了我们一样哈。那接着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要像你，我像你也必这样。所以说，当我们被 redeem 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洁净自己，要守正，要洁净自己。这第四节再次讲到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要再次的听音守节来洁净自己哈。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哈，就归回的意思就是回心转意，在心意上面再次的洁净自己，来归向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这里提到大卫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奇怪啊？大卫在第一，大卫是南国的王，是犹大的这个出于犹大的。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已经死去很久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个大卫，他们的王大卫呢，是指着耶稣基督来所讲的哈。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赐，他的恩惠。这是第三章的内容。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四章。第四章里面讲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看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在这个时候呢，何西阿先知就非常清楚的说，之前一到三章讲的是他和他妻子的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讲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个来自于神的这个 message 就开始了。讲到说，耶和华这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强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神就数落了这个地方，这地的居民所行的一个罪哈。首先呢是讲到这个 守孽之罪，也就是说他们该做的不去做，他们应该要诚实，应该要良善，应该要认识神，他们不去做，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他们讲到说后面呢是干犯之罪，也是他们不该做的呢就去做哈，其假是不该去其假是不该去见前言，不该去杀害，不该去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但是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呢讲到了认识，认识这个词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会不断的来看的哈。何西阿书有两个 keywords， 一个是归回，一个是认识，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这两个词。我们看看第六节，第六节讲到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必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那知识是什么意思呢？知识呢就是我们对神，就上面讲到这个认识啊，没有人认识神，就对神的这样的认识。在那个时候对神的认识呢是借着律法来显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在和神的关系呢在那个时候就断了，我也你们既忘了我神的律法，你弃掉这些知识呢，那我神也必和你们没有关系，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章的第十一节，讲到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哈，这个心在英文里面讲的是old wine and new wine take away their understanding， 夺取他们的知识，这个知识和之前的这个弃掉的知识呢是一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心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他这样所讲啊，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都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这个时候呢，新酒夺去人的心，这个知识呢，在这个弄就是被神弄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是一个意思哈。所以说这个心眼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understand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内在的，让我们可以明白那些伟大的而不能明白的这东西。如果这个东西被破坏了的话，这个东西坏了的话，那我们整个人就是没有希望，就是 hopeless 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是第四章所讲到的。那我们来到第五章哈。那第五章一直在讲到这个寻找，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的第六节，讲到说他们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就是神已经离开了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呢？你看第四节，他们所行的就是以色列人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为什么呢？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因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他们并没有专心专意的去寻找神，因为有淫心，淫心就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一个有淫念，想要敬拜别人的淫念在他们心里面，并没有专心的来追求神，是一心一意来追求神，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找不到神的原因。但是呢，既然他们虽然不好，他们虽然去有这样的一个三心二意的心，他们虽然对神不忠心啊，但是呢神却一直在等他们，我们的神却一直是信实守约的这样一个神，因为神与他们立下了这样的一个约啊。这个约呢我们在一会儿会继续来读到这个约。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五节，讲到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心切切寻求我。就是说虽然呢他们不好，但是呢我还是在这里，我这个神还是在这里，在这个起点的地方在等他们，等他们自己看见自己的罪哈，承认自己有罪，他们来寻找我的时候呢，我必然在这里来继续等他们。这是第五章。那么看看第六章哈，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六章的第一章到第三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是先知和西阿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呼吁哈。突然也讲到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就呼吁说回来吧，回来吧，让我们回转归向他哈。第三节讲到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讲到说要认识。所以说和西阿呼吁以色列人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要回转归向神，第二是要认识神。那认识神呢，是和西阿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认识的希伯来语里面，它是个 yada， 它这个意思呢，代表着一个不只是知识上面、头脑上面的一个认知，它更代表的是一种关系。比如说，我和我妻子，我认识我的妻子，并不是说我读了我妻子的简历，我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她有怎么样的学历和怎么样。而是我们借着生活在一起，我们借着在生活里面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关系，那么彼此的认识。那认识神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借着经历神，借着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正来经历，来更加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因着我们真正的专一来追寻他，和他建立这样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来更多来认识神。在和西阿书里面多次提到了认识认识认识啊。那我们如何来认识神呢？认识神既然是和西阿书的主题，那我们如何来认识神呢？那在如今呢，我们当然是借着神的启示来认识神。我们刚讲到神是自我启示的神，那如何来借着启示来认识神呢？就是借着神的话语啊。就是我们来读经就是认识神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怀这个信心，怀这样一个忠心，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读得准确，读得有信心，那神的话语必然向我们启示光亮，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来认识他。好，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七章。第七章的重点呢，我想给大家提两句话哈。一个是没翻的饼，一章是翻倍的功哈。翻倍的功在第十六节，没翻的饼在第八节哈。首先呢，讲到说神呢把以法莲就代表以色列人哈，说他们是没翻的饼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你看第三节讲的说，他们指以色列人，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欢喜是君王是指外邦的君王哈，说谎使首领喜恶，他们都是行淫的，就是他们拜这些君王，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失火，他们就是。去这些外邦人掺杂的时候，他们就是火热的心啊，就好像这个火炉一样旺盛啊。那第八节讲到说，以法莲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与外邦人掺杂，大家记住这个掺杂这个词哈。这个没翻的饼的意思呢，就是掺杂，因为希伯来诗的里面呢，它常常与重复，就是说第八节的上下两句哈，他们是对应的。以法莲与以色列人掺杂，对应的就是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他们是一个意思。那没翻过的饼。就是没掺杂，为什么这样说呢？没翻的饼呢，就代表说这个饼呢，一面都被烤焦了，另外一面呢还是生面哈、啊。那这个饼呢，它既然我们费了这么功夫烤它，但是呢就不能吃，费了功夫，费了材料，结果呢却没有用了。那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与这些外邦人掺杂呢，就是就与神要我们的分别为圣是相反的哈。神要我们把我们自己分别开来，与这些外邦的这些人分别开来，专门来归属耶和华才会有用处。如果与外邦人所掺杂的话呢，那么就像这些没翻的饼一样，一遍的已经焦了，一遍的却生的，并没有就没有什么用啊。那在如今呢，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上面与这个世俗来掺杂，我们不再把自己归属为神，与这个世人想的是什么，他们的观念是怎样，我们的观念也是怎样的话，那么就被掺杂了。我们就像这个没翻的饼一样。我们一方面被世俗所烧焦，一方面呢对神却生分，我们就没有用了。我们虽是属神的，虽是信神的，但是呢，也就是没变为无用的一个东西了。后面呢讲到一个第十六节讲到一个翻倍的功，翻倍的功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十六节讲到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功。翻倍的意思，那就是松弛的意思。大家拉箭的时候呢，知道说，这个弓箭如果是紧绷的话呢，它一定射出去的非常有力，并且呢才能射得准哈。如果松弛了，这个弓弦松弛的话呢，它这个弓就失去了准头，没办法命中目标哈。 那以色列人就像这个松弛的弓一样，他们虽然归向，却不归向于至上者，归向于这位神，就好像一个松弛的弓，他失去了准头，没有命中那个目标。那翻倍之信徒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在道德的准则上面呢，松弛了太久了，以致我们心灵呢与这个世界呢相同，已经被腐败，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再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没有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虽然做出一些信徒之间所做出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却没办法真正的专属于归向耶和华，专属于归向至上者啊，有像一个翻倍的功是没有用的。好，我们来到第八章。第八章呢讲到说举名的为悖约者的困境啊，首先讲到这个悖约者。第八章的第一节讲到说，你们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讲到这个敌人呢就是亚述国啊，如鹰，鹰呢就是又快又狠的这样一个敌人啊，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背叛我的约，在这里讲到这个约哈。那这个约呢，我们要稍微花点时间来讲一下。神与他的子民立约，在西乃山下，神和以色列人立下这个恩典之约啊，怎么样呢？神对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对我忠诚，只要遵守我的律法，那我耶和华呢就必看你们为我的子女，为我们的子民施恩典保护你们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哈。但是呢，这些子民呢却在这讲到说背叛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哈。以色列人忘记了神的恩典，在他们在旷野当中里面对他们施下了他们这个民族整个发展历史上面所施下的各样的恩典，背弃了这样的约，但是呢律法弃之于脑后，这样呢神就撤去他的恩典，他的保护，是以色列人暴露于敌人的攻击之下，暴露于这个攻打耶和华家的这些人的敌人的手下。那在第二节的第三节里面讲到说，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但是呢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讨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那这讲的这个时候讲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灵上面显有这样一个困境啊。这些以色列人口中呼叫神，他们说，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了，讲到这个认识了啊，说我们和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了，但是呢，他们的行为上面呢却丢弃良善，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却不认啊，就是他们丢弃了良善，远离了真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虚浮的信仰。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指出心口不一的这样的信仰，它是一个枉然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他们拜我，他们说再敬虔的话，他们再说他们怎么样来拜我，也是枉然。在他们讲到说，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大家知道撒玛利亚的牛犊这件事情吧？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建国皇帝就建了两个金牛犊，对不对？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呢。这件事情，撒玛利亚就代表北国。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心灵上面陷入的困境，他们虽然口里面说心口不一，他们口里面说他们来认识神，他们来追求神，他们的心里面却远离神哈。在心灵本身进退维谷，陷入了困境。他们在行为上面也陷入了一个困境。你看，在第11节讲到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们犯罪。他们在刚刚讲的说，他们口里面称耶和华为主啊，主啊，主啊，并且他们有这样的做法，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他们说，你看我们多么的敬虔，我们不光在你让我们去敬拜这个地方设祭来献祭啊，我们还增添了很多的祭坛来敬拜你。但是呢，在耶和华在眼里面呢，他们不光是没有让他们在不光在神面前，并没有这样的做法，并没有非但没有被神悦纳，反而激怒了神哈。神在这个时候呢，就说这祭坛使他犯罪哈。我让我想到说，在新约里面有一段话，也有一句话讲到说，哥林多前书11章10节讲到说，我先前吩咐你们的话， 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你们聚会好像是来敬拜神，但是呢并非对你们有益，而是招损，因为你们的信念并不是一个真正来归属于神的。所以就在讲了说，以色列人他们表面做出很多的宗教的动作，他们有这样的建祭坛的这样的动作，但是呢心却远离神，所以呢非但没有被神悦纳，反而激怒了神。那神不光有慈爱，也是有公义，是会审判的神啊。在成分讲到神的审判，说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第十三节的后半部分，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孽，他们必归回埃及。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但是这个埃及呢就是个象征性的意义，讲到说你们会，我虽然神当初带你出埃及，让你脱离这个奴役的身份，那现在你们不归回，不心回转归向我的话，你们会再次成为奴隶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的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消灭其中的宫殿。这是神的管。那第九节呢，第九章呢就讲了一个深深的这样一个转变哈。我们看第九章的第十节，讲到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耻的，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他们所爱的就是情人，就是拜的那些假神。当初以色列刚刚与神相遇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春季的无花果哈，神那般的美好。后来呢，他们却远离了真神，转去了拜加利，拜那个巴利哈，就那个时候成为了可憎的，这个是实在是一个悲剧哈。我们的耶和华呢，也是不以无罪有罪为无罪的。这个基比亚事件，你看何西阿书第九章第九节的时候呢，讲到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孽。这个基比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可以在士师记的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面所看到，就是好像发生好像在索多玛在摩俄拉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人，他们要让这个人出来，要与他来行淫哈，要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人怕他的妾派出来以后，他们把这个妾强奸了一晚上，这个妾最后被强奸致死，然后那个人把这个他的妾就分成了十二块，分到了各个支派，然后引起了这个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的一个内部的这个斗争哈。那就讲到这个事情呢，基比亚事件呢是以色列历史上面最黑暗的一页。如今的以法莲代表着以色列啊，就也就代表了神的子民远离了真神，深深的败坏，就如当时的基比亚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的日子一样。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们的罪啊。这是在第九章里面所讲的。所以说看这是一个多么悲剧性的转变。当我们在刚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就是春季的无花果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呢，这以色列人却转变了，去远离真神，他们没有这样的感恩的心，没有这样的对神的一个忠心，去转拜别人的心，那被神称为可憎恶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转变。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十章。第十章呢，有两个对比。我们首先来看看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啊。第十章的十二节讲到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第十三节啊，这对比又出来了。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说谎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在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一定会收割我们自己所耕种的。你耕种了什么，就是收割了什么。如果你栽种公义，那你收割的就是慈爱；如果你栽种的是奸恶，收割的就是罪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也讲到了同样的事情。然后说，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就像这里讲的，栽种奸恶；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就收割罪孽；顺着圣灵撒种的呢，就必从圣灵收永生，从借着公义栽种的是公义的话，你就会收割的是慈爱。在这里新旧有两个地方都是非常清楚的对应了，讲到了说，我们人你们种的是什么就收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 回转归向耶和华，一定要寻求耶和华的面，一定要开垦荒地哈，来种下公义，来收割他的慈爱。在第十章呢，开始的时候描述了这样一个双重信仰者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刚我们讲到增添祭坛的这个东西啊，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这个时候以色列呢，他是个心怀二意者。刚刚我们也讲到了，他一方面呢是敬拜耶和华，一方面呢又造这个美丽的柱像。这个柱像呢是那些异教假神的敬拜里面所用的一个东西啊。这样的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出路的，他的结局一定是定为有罪的。他所拜的柱像也是会被神，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说，哎，那我什么？我们既然我一方面拜耶和华，那这个世界上面我也拜其他的东西，这样我都不损失哈，对，我都拜到了。但是呢，知道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一切的公义与美善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要单一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不能是三心二做一个三心二意的。这实际上这其实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个话语，对如今的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如今的社会里面，还吸引我们去吸引我们的这些美丽的柱像实在是太多了。这世界上面有太多的新的观念，新的吸引我们，愿意我们去敬拜，愿意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去摆上去追求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神每当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来迷失了自己的时候，让我们借着这句话来提醒我们自己哈，知道说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住处。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是三心二意的话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一定要专心一意的来敬拜神，敬拜那独一的真神啊！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受到这样的生活的这样的果子，这样的果子呢就是 越来越甜美啊。好了，那就是今天我们读经的这个部分，我们读了何西阿书的十章。那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实在是谢谢你，主借着这几千年之前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主，我们当回转归向神，来到神的面前，一心一意来追求主你的面。愿主你把这样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在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主都愿意我们一心一意来追求你，来做主你的子民。主愿意你知道你会守我们所立下的约。如果我们来专心来追寻你，你就把各样的赏赐、各样的福分都赐下来给我们，保守我们的日子，愿意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里面。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敬拜你。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